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12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文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星期三晚开始讨论弹劾的条款。美国对中国面临加征新关税，美国仲未作最后决定。中国表示美中经贸团队持续保持密切的沟通。美国军方将会资助和中国的稀土竞争。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半年，有网民星期四晚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发起12月12号齐上齐落集会，纪念6月12号数以十万计的市民包围立法会半周年，要求当局撤回暴动定性，释放所有抗争者。至于为何经历了半年香港人仲继续抗争呢？市民张小姐这样说，
现在我觉得香港人其实是 keep 住一团火，是因为这个警暴的愤怒才令到我们可以由这个初夏，由我们当初34度来到现在上一次的游行得15度。
详情请大家留意我们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香港地的记者汤慧云在现场是报道集会的过程。我哋专题节目咧系有流行美语，不过日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民主党控制嘅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将会喺星期三晚开始讨论对特朗普总统嘅弹劾条款，佢哋仲启动咗快速嘅日程。到下个星期，特朗普有可能成为第三位被弹劾的美国总统。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将会审议针对特朗普的两项弹劾的条款。特朗普是美国第45任总统，他目前正是寻求在明年11月胜选连任。民主党领导人星期二指控特朗普滥用总统的职权，说他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他2020年竞选的主要民主党竞争对手之一，就是前副总统乔拜登展开调查。民主党人还指控他通过拒绝将关键文件交给弹劾调查人员和阻止高级助手作证，来妨碍国会调查。经过星期三晚间的辩论之后，司法委员会最快可能在星期四投票将弹劾条款提交给众议院全体议员表决，并且将在下个星期举行简单的多数投票。在12月15号，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将近1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新关税的期限即将来临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路透社在12月11号从华盛顿发出的报道援引一位并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话讲，在未来的几日里面，包括贸易代表奈特希泽、总统经济顾问库德洛、贸易问题顾问纳瓦罗和财政部长鲁钦在内的白宫的高级经济助手将会同特朗普总统会晤商讨有关的决定。特朗普总统的贸易问题顾问纳瓦罗在星期二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无论如何美国都会处境好好，总统喜欢关税，假如美国得到一个好的交易，美国的处境也都会好好的，但这些将会是总统的决定，决定很快就要做出。在美国可能在12月15号对中国产品加征新一轮关税之际，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四，就是12月12号说，
双方经贸团队一直保持密切的沟通，目前我没有更多的细节能够向大家透露。
高峰说，目前美中双方的经贸团队一直保持密切的沟通，此外在如果美国按计划加税，中国将会如何报复的问题上面，高峰拒绝发表评论。美国按计划将会在12月15号对来自中国的将近1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新的关税。路透社在12月11号从华盛顿发出的报道援引一位并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话讲，华盛顿正是为推迟加征新关税铺路，但还未有作出最后的决定。路透社在11号说，为了贯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在较早时要求军方重建稀土资源供应链的指令，美国陆军计划出资帮助稀土公司在美国建立稀土加工厂。特朗普当时警告说，依赖其他国家获取战略资源可能会损害美国的国防， 中國之前亦都曾經威脅停止對美國出口稀草，將會對稀草的壟斷當作是貿易戰的武器。路透社說，美國陸軍負責彈藥生產的部門在上個月要美國稀土製造商在12月16日之前提交建立軍用重稀土試點工廠的商業建議，如果採納，軍方最多將會負責建廠費用的三分之二，並且對至少一個項目提供資助。美國眾議院高票通過國防授權法案，將2020財政年度的國防預算提高200億美元，並且組建美國太空軍這個新的軍種。美國眾議院在11日下午以377票比48票通過總額為7380億美元的國防授權法案，並且將議案送交給參議院。美國參議院預計下個星期會將對議案進行表決。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保證說，只要國會通過國防授權法案，他將會盡快簽署生效。議案除了增加國防開支之外，還會將軍人的薪水增加 3.1%。 瑞典少女桑伯格在星期三12月11日獲得評為2019年度時代周刊的風雲人物。這位活動人士敦促大眾立即採取行動，應對全球氣候危機。桑伯格今年16歲，在2018年8月啟動了一項環保的運動。一開始的時候，他逃課在瑞典議會大廈前露宿，要求政府採取環保行動。目前這項環保運動已經遍及全球。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香港反送中運動持續半年，有網民星期四晚在中環愛丁堡廣場發起12月12日齊上齊落的集會，是紀念6月12日數以十萬計的市民包圍立法會半週年，要求當局撤回暴動定性，釋放所有抗爭者。6月12日大批市民包圍立法會，要求當局撤回原定當日進行二讀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警方在當日首次向衝擊立法會的示威者發射橡膠子彈、布袋彈和海綿彈，並且在清場期間發射超過240發的催淚彈，包括向獲得不反對通知書的集會的範圍發射，是差點是釀成人踩人的事件。当晚警方将612的冲突定性为暴动，引起香港各界是强烈不满。而是至今持续半年的反送中运动，其中一个诉求就是撤回暴动的定性的。我们现在就接通美国之音在香港地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12月12日齐上齐落集会的情况的。汤慧云你好，现在请问你位置在哪里，和集会现在最新的情况是怎样呢？
刘月玲，我而家嘅位置咧就喺中环爱丁堡广场嘅，咁呢度咧都系咧由呢个嘅民间集会团队喺今晚七点钟开始举行嘅呢个齐上齐落612半周年集会嘅现场嚟噶。咁集会而家咧仍然咧喺度进行紧噶，亦都咧有唔同嘅即系嘉宾咧系上台发言噶。咁其实咧由即系今日上台发言嘅嘉宾咧系包括咧系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啦，同埋邝俊宇，佢都讲。翻咧係即係當其時六月十一號咧，六月十二號嘅時候，佢哋喺即係呢個現場嘅時候嘅一啲嘅即係所見所聞啦，咁同埋咧其實都係呼籲咧係即係香港嘅市民咧係繼續咧係無忘初心，係繼續堅持咧係去爭取五大訴求缺一不可㗎。而咧喺612當日咧就喺監獄裏邊嘅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咧今日咧都有上台發言㗎，咁佢講翻咧當日咧佢即係在監獄裏面呢都看住電視直播啦，就是希望呢是關心翻呢即係要求呢個即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嘅即係不斷係喺街頭抗爭嘅市民嘅最新情況嘅。咁佢當其時都係即係喺監獄裏面呢係睇到直播，睇到即係6月12號朝頭早七點幾開始已經有市民呢係即係佔據呢個下確道啊，同埋呢個嘅即係包圍政府總部同埋立法會一帶呢去 即係要求呢、這個撤回逃犯條例，到最後咧都真係咧可以即係憑住即係抗爭者嘅力量咧，其實就係、是即係令到當局咧就係、是、撤回咗呢個條例。咁黃之峰你都呼籲咧係新一屆咧1月1號咧係即將上任嘅區議員咧，係希望咧佢哋咧係多啲咧係可以去監獄嗰度探監，係一啲嘅即係無論係612啊或者係之後咧唔同嘅抗爭咧被拘捕而被羈留嘅一啲嘅抗爭者咧，希望係可以得到咧更加多嘅即係各社會各界嘅關注同埋支援嘅。咁而民陣嘅召集人岑子傑咧，亦都有上台發言。咁咧，岑子傑咧都預告咗咧，就係話咧，係一月一號咧元旦日咧，亦都咧係會有一啲嘅行動嘅。咁其實咧過去幾年咧，其實民陣咧都係繼續咧喺一月一號咧係發起呢個嘅遊行嘅。咁其實咧上台發言嘅都係包括咧喺6月12號嗰度咧係即係負責咧音響嘅即係一位吳小姐啦。其實講翻咧當其時咧，其實就係喺中信大廈附近嗰度咧，其實佢哋係做緊一個咧係和平嘅集會。其實當其時咧警方你都係知道咧喺中信大廈嗰邊咧係有和平集會嘅，但係咧佢咧係慢慢咧係預想唔到咧，就係喺3:30左右咧即係警方咧係即係驅散衝擊立法會嘅一啲抗爭者嘅時候咧，竟然咧係將催淚彈咧都係射到去咧，其實佢哋和平集會嘅場地嘅中間嘅。咁其實當其時咧都有老弱婦孺啦、小朋友啦，其實咧大家咧都係驚惶失措咧，就係、是、即係佢形容咧好似係喺戰爭嘅時候被突襲一樣啦，甚至係即係好似咧一啲嘅喪屍電影一樣咧，係要即係去到呢個中信大廈嗰度咧，不斷咧拍打呢個玻璃門咧，希望咧係即係有一個逃生嘅出口咧。是可以被一些嘅即係完全冇任何裝備而受到催淚彈攻擊嘅一啲嘅市民咧，係可以走避嘅。咁其實佢形容當其時咧，真係咧差啲咧係會咧發生呢個人踩人嘅慘劇嘅，都係咧係好彩咧，就係香港市民咧係即係比較係即係有即係有秩序啦，同埋即係一向咧都即係比較能夠忍讓咧，先至咧係冇釀成咧人命傷亡嘅一啲嘅慘劇嘅。咁都有咧被捕人士咧係上台發言㗎。咁咧，一名咧即係化名 K.C. 嘅被捕者咧，就即係喺東涌嘅和理塞嘅行動當中咧，係即係準備去接一啲抗爭者嘅時候咧，就俾防暴警察咧，其實係即係搜佢嘅隨身嘅背包啊咁樣啦，發現咗咧佢有啲嘅雷射筆，就話咧雷射筆咧就係、是、攻擊性武器，而咧係即係將佢咧係要帶翻去警署嘅。咁同埋佢話喺帶翻警署嘅期間咧，其實就係、是警方喺即都對佢話要去揾律師啊，或者係去聯絡家人嘅時候咧，都係咧有所去留難啊咁樣樣嘅。咁另一名嘅被捕人士咧，亦都係即係喺被拘留嘅期間咧，就發現咧喺即係警方喺警署嘅一個羈留室裏邊咧，已經有咧係抗爭者咧用指甲咧去刻上咗光復香港嘅一啲嘅標語，係去鼓勵其他嘅被捕人士。咁而呢一位即係化名 K 嘅被捕人士咧，就話其實佢自己覺得咧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時代革命係代表咗抗爭者用佢哋嘅生命、用佢哋嘅時光去即係抗爭，而革命嘅命咧都係有啲抗爭者咧係付出咗血汗同埋生命嘅，咁啲即係有啲嘅抗爭者即係懷疑係即係被自殺啊咁樣樣啦，咁所以其實佢就話咧香港人咧係唔應該放棄，應該係要繼續去爭取咧天生就應該賦予嘅自由啊同埋民主咁樣樣嘅。劉月玲嚇，
係啦，湯雲啊，咁據你觀察咧，參與集會嘅人數有幾多啦？同半年前嘅氣氛咧比較又係點樣咧？
其實睇到今日咧，參與集會嘅人咧，都即係差唔多係坐滿咗即係愛丁堡廣場啦，估計咧都有數以萬計嘅。咁但係同即係半年前去比較咧，就即係譬如612之後，不斷喺即係呢啲嘅平日都有嘅集會咧，睇到咧都已經係少咗好多即係冇咗一啲係話會去即係堵路啊，或者係甚至係逼爆中環嘅馬路嘅一個情況。咁今日嘅情況咧，都會係大致係即係非常之和平嘅。咁啊，見到咧參加呢個集會嘅人咧，好多都著住黑衫黑褲啦，同埋都有即係用黑口罩啊，或者係黑色嘅頭罩去蒙面啊咁樣樣嘅。咁但係咧都少咗啲係即係勇武嘅示威者出嚟㗎啦，都睇到。咁都即係睇到標語同埋旗幟咧都減少咗，但係咧都仍然係有一啲即係舉美國旗啊，或者係高幅香港。時 助革命旗幟嘅抗爭者喺度嘅。咁其實中間都有即呢個嘅意大利男高音咧，係即係用即係意大利文同埋廣東話咧，係唱一啲嘅抗爭嘅歌曲啊咁樣樣咧。咁睇到即係今日嗰、那個即係現場嗰氣氛咧，都即係比較係即係和平有序啊咁樣樣嘅。我哋可以聽下頭先即係喺現場嘅一啲嘅即係嗌口號啊咁樣嘅嘅現場實況嘅嚇，劉以玲嚇。
系啦，汤日云啊，咁香港反送中运动由初夏到寒冬就经历半年，咁市民点解系要继续坚持抗争呢？
系咁，二十几岁嘅香港市民张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人坚持争取五大诉求嘅抗争已经持续咗六个月，喺呢半年期间，警方已经拘捕咗超过6000人，佢认为被捕人数咧系非常之庞大，反映警方系即系滥捕同埋滥用武力噶。张小姐又话，以往咧经常觉得香港人好善忘，但经历过呢六个月嘅抗争之后，尤其系呢啲警察暴力嘅问题，系香港人坚持抗争嘅主要原因嚟噶。听下张小姐点样讲。
一個大家個感覺咧，其實成日話香港人好 mean 啦，但其實喺而家，我覺得香港人其實係 keep 住一團火，係因為呢個警暴嘅憤怒，先令到我哋可以由呢一個初夏，由我哋當初34度嚟到而家上一次嘅遊行得15度，我哋由短袖衫去到而家，我哋要好暴亂，咁其實呢個係令我好感慨咯，季節上。
系啦，汤云啊，咁喺过去半年嘅反送中运动当中，警方拘捕咧系超过6000人，其中咧接近2400人咧系学生噶，咁占系整体被捕人士超过40%。咁点解学生仍然会坚持抗争呢？
系咁，其实咧，啱啱咧都访问到一位咧系18岁，啱啱升即係大專一年級嘅即係化名係賴尚多嘅女學生啦。咁其實咧，佢就話喺6/16之後咧，係開始咧係參與即係今次嘅反送中運動。咁佢其實就係覺得咧，就係話要去爭取呢個自由，因為佢咧係唔想咧香港咧係變成咧好似即係中國咁樣樣冇咗自由。佢認為咧，如果香港冇咗自由嘅話咧，就好似咧缺少咗空氣一樣。咁同埋咧，其實即係作為學生。佢都曾經走上前線，喺10月1日嘅時候咧，係開始咧走上前線。佢話咧，其實都好驚俾警察拘捕或者係俾子彈咧係打到。咁但係咧亦都係甚至係同屋企人咧都有爭執。但係佢都希望咧係即係繼續咧去走上街頭，去希望咧係堅持呢個抗爭。咁希望咧係即係香港咧係唔好變成中國一個其中嘅普通嘅城市㗎。咁而較早之前咧，一名咧係22歲化名陳小姐嘅大專學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咧，佢喺半年前已經係關注呢個反送中運動㗎，亦都有認識到一啲同學或者係間接認識嘅學生咧，因為參與抗爭而被警方拘捕。尤其喺11月中，中文大學同埋理工大學校園2次攻防戰，大批嘅學生因為保護校園而被警方拘捕，就係感到咧非常之痛心㗎。陳小姐又話：香港而家嘅自由應該被慢慢咁樣收窄。戴口罩或者穿黑衫上街咧，都會驚。而學生爭取香港將來有民主自由，可能同上一輩已經生活安穩嘅人諗法已經唔一樣。佢認為作為學生，佢會堅持呢啲理念。不過佢強調咧，係唔會參與咧係違法嘅抗爭㗎。聽下陳小姐點樣講。
我就覺得好多學生會出嚟遊行集會，係因為佢哋關心香港，佢哋想香港有民主啦。咁呢啲嘢係好多可能老一辈嘅人唔会真係好明白，因为佢觉得生活现状已经好好啦，所以就唔应该再去搞乱香港啦咁样啦。但係啲學生佢哋仲要喺香港一段好长嘅时间，香港係佢哋屋企，所以佢哋会有呢个信念想将香港变成一个更好嘅地方。而而家我哋见到中国政府或者特区政府都慢慢咁样将啲人嘅自由慢慢攞走啦，而特首前几日先话香港有自由，但系其实我哋见到系慢慢已经冇啦。而家你戴口罩出街都会惊，着黑色衫出街都会惊。咁我觉得学生系应该，即系如果佢哋觉得自己做呢样嘢系啱嘅话，佢哋应该去继续做，而市民会支持咯。
系啊 ，Karen 啊，咁过去半年咧，警方喺处理示威清场行动当中咧，释放咗系16000枚嘅催泪弹，10000发嘅橡胶子弹。咁市民对警方使用咁庞大数量嘅弹药咧，佢哋有咩睇法咧？
系咁，香港警方喺星期一，即系12月9日喺记者会公布，由6月9日至到而家，警方一共系使用咗16000枚嘅催泪弹、10000发嘅橡胶子弹、2000发嘅布袋弹，同埋大约1850发嘅海绵弹，拘捕咗大约系6022人，年龄系介乎11至84岁，当中有2393个人系学生，接近总被捕人士达到40%，而其中系有956人已经系被提出检控，包括最高刑罚监禁10年嘅暴动罪格。而屋企住喺将军澳，育有一名2岁女儿嘅香港市民赵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住嘅屋苑咧就系邻近警署。曾經是受到催淚彈的波及，有催淚彈是射了進去屋苑的平台，他認為 是完全是沒有這樣的必要，和質疑警方施放催淚彈或者使用其他彈藥和警棍的時候已經是完全是沒有節制。他認為應該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檢討警方是否濫用暴力的。而趙先生亦都不滿有官員將催淚彈和燒烤的煙去類比，他認為是相當之離譜，完全沒有考慮市民尤其是小朋友的安全。趙先生又表示，香港人堅持了半年的反送中運動已經變成了一個長期抗爭，他認為一定要堅持下去，爭取香港人應該有的自由和基本法承諾的真正的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的制度。聽下趙先生怎樣說。
都要的啦，我估都是长期抗争来的啦，即是起码还回我们香港人本身有的自由 啊或者有的制度啦，就不会完全没有一个权力的制衡啦。即是虽然很多人说暴力都是不对的，但是就我们都有5000多人被捕，也有几百人被起诉，起诉一些很重的罪名暴动罪，都有人仍然是还押甚至面对这个审讯。但是看到另一方面呢，即是在警察镇压方面完全没有一个相应的制衡，我认为这个都是社会上很多人都不接受的，包括我们看到区议会的300万的市民都投票了来表态，都是仍然大多数都是认为有80%都认为继续要有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成立，所以这些等等的诉求我们都继续。长远来讲，就可能 是香港应该有我们基本法承诺的真正的双普选。
是的，汤雷云，香港人坚持半年的反送中运动，争取落实5大诉求，他们认为最重要的诉求是什么呢？
是的，過去半年都有參與反送中遊行集會的香港市民葉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認為最主要是要表達香港人爭取自由和民主的訴求，並且強調拒絕北京和香港政府給香港人有篩選的假普選方案，他認為香港人很多自由已經是被剝削了的。聽下葉先生怎樣說。
拒絕假貨是因為政府啦，即係中共啦，同埋香港政府不斷都用一啲嘅假嘅嘢嚟俾我哋啦，即係5年前就整一個假嘅普選俾我哋啦，咁就不斷話係有民主俾香港，但係其實係假嘅嚇。咁好似而家阿林鄭月娥就喺個電視機度話唔明白點解香港人話自己冇自由，其實香港好有自由。咁呢啲係全部都係謊言嚟，我覺得佢啱佢嘅嘢先去做。咁呢啲唔係自由，係假嘅自由咯。即係呢啲係假貨咧，我覺得係成個中國嘅特色嚟嘅，無論係商品上高，甚至係政治嘅訴求，都俾一啲假嘢我哋咯。
咁葉先生又話，過去半年香港人經歷咗好多難忘嘅事，包括7月21日元朗西鐵站白衣人冇差別襲擊市民事件，8月31日太子地鐵站防暴警察涉嫌冇差別攻擊示威者事件等等。佢話呢啲事件都好似1989年六四事件咁樣，可能至今都未能夠平反，但係香港人應該要堅持。葉先生又話，反送中運動已經進入咗長期抗爭，香港人係要爭取基本法承諾嘅真正嘅特首同埋立法會雙普選嘅制度㗎。再聽下葉先生點樣講。
咁五大訴求其實係好重要嘅嚇，咁係我哋一定要堅持嚟到向特區政府爭取嚇，最終係要達到係即係真正嘅普選咯嚇，因為呢普選係基本法 賦予俾我哋嘅權利嚟嘅，亦都係中央政府應承咗我哋嘅嘢。咁無論係普選特首同普選立法會都好嚇，咁普選特首係寫明喺基本法度嚇，咁但係即係一直都冇落實咯，只係俾一個假嘅普選嚇，即係一個有篩選嘅普選。咁所以我哋一定要追求翻我哋應得嘅嘢咯，呢一樣嘢係即係中央政府嘅承諾嚟嘅嚇，咁係佢唔去做，其實係讓全世界都睇到，即係佢嘅佢所講嘅嘢係冇誠信啦嚇，咁而我哋係好值得，即係成個香港都好值得有真正嘅普選。
好啦，唔該曬湯慧雲噶，就係、是、湯慧雲咧為我哋係連線報導齊上齊落集會嘅情況。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在星期二拒绝就禁蒙面法违宪案批出暂缓执行令，导致该法是暂时失效。香港这个判决是否会鼓励香港的抗议者进一步挑战香港政府和北京的权威呢？而北京又会采取什么行动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香港报道。
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上个月裁定政府引用紧急法订立蒙面法违宪，其后港府向上诉法庭申请延长暂缓判令生效，直至上诉有结果为止。但是上诉庭星期二驳回了港府的这个申请。上诉庭认为律政司未能够说服法庭有必要继续维持禁蒙面法有效，亦没有证据显示政府有急切的需要再次引用紧急法另行立例。这个决定意味着禁蒙面法目前已属无效，而且在上诉庭明年1月9号至10号就律政司提出的上诉进行庭审前，警方没办法执行这个法律。不过高院处理首席法官潘少初和上诉庭副庭长林文汉强调，他颁暂缓令并不等于处理了律政司的正式上诉，亦不应该视为是鼓励或者纵容任何人在禁蒙面法涵盖的情况下蒙面。在最近的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二大党的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资深大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对香港高院作出的这个判决不感到意外。梁家杰说，这个高等法院的决定其实他老早就觉得是很正确，就是说政府根本不应该去申请暂缓执行一审的判决。出任过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的梁家杰认为，港府亦都冇必要申请暂缓执行一审嘅判决，因为禁蒙面法例系一个无中生有嘅规例，而且警方亦都表示有别嘅法律嚟对付抗争者。佢话佢根本上睇唔出嚟港府有任何提出申请暂缓执行令嘅理由，唯一嘅原因可能系因为自高自大嘅特首林郑月娥认为佢嘅威望受到冒犯。梁家杰一直嘅认为，1922年香港殖民地时代制定的紧急法现在已经不合时宜，是应该被废除。他还指出，禁蒙面法没有起到半点作用，是一个很无聊的动作。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10月4号以危害公安为由引用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该法在次日生效。不过这个法律不单止没有缓和香港的局势，反而引发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以及多个司法复核申请。林郑月娥当时强调，港府推行禁蒙面法有清晰的法律基础。对于香港高等法院做出的这个最新决定，香港律政司回应说，由于司法程序尚在进行，不适宜做出评论。北京目前亦都没有对高等法院的这个判词做出回应。曾经挑战曾荫权竞选香港特首的梁家杰认为，北京最好是什么也不要说。他说，如果中共真的是尊重香港的司法独立的话，你根本就不应该指指点点，尤其是在高等法院作出了判决后，因为法院有司法自主权，现在如果你大声的批评法官，你是对香港法治制度极大的不尊重。在高院最初宣布禁蒙面法是违宪的第二日，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表示，该判决是公然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和法律赋予行政长官的管治权力，将产生严重负面社会政治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庄铁伟当时亦都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是否符合香港的基本法， 只能够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判断和决定，任何其他机构无权作出判断和决定。香港资深大律师李柱明当时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强行介入，这个将毁掉香港的司法体系。香港立法会议员同时亦都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梁美芬则认为，撞铁卫的这个讲法并不是什么新的讲法，只是重申人大常委会的立场。
好了，咁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话，由香港局势可以睇出极权嘅制度唔适合中国。香港抗争者获得《时代》2019年度风云人物读者票选嘅第一。下面有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11号在印度果亚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专制极权制度并不适合中国，这些从香港的局势可以看出来，而且这种制度未来亦都没办法维持长久。针对香港反送中的问题，达赖喇嘛今年8月接受台湾媒体访问的时候指出，从佛教的观点依旧奉行非暴力的政策，只有和平对话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他感到担忧之余，为了香港祈福，亦都建议无论哪一方都应该采取和平的方式。达赖喇嘛多次公开表示不寻求西藏独立，亦都要求中国停止消灭藏人的文化。他还批评权力腐蚀了中国的共产党。香港数十万示威者获得美国时代杂志2019年年度风云人物读者票选第一名。过去6个月以来，这些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示威者走上街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民主为诉求的反政府抗议。根据时代杂志的统计，总共有2700多万人参加了今年的投票，评选出他们心目中对过去一年来对世界影响最深远的人物或者群体。超过30%的投票者选择了香港的示威者。在今年4月，香港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触发了香港数十年来最大的危机。自从6月以来，上百万香港示威者走上街头，要求当局撤回这项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法案。这些抗议促使港府在9月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但民众要求更多自治等更广泛的民主诉求并没有得到回应。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评级在12月12号说，几乎并没有证据显示香港连月来的示威抗议和社会动荡对它在全球金融体系之中的地位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惠誉亦都指出，持续不断的抗议正是破坏大众将香港视为一个稳定的国际商业中心的睇法，而有关香港治理的负面睇法亦都有可能会影响到香港的信用评级。惠誉曾经在9月份，就是9月6号发布报告说，由于中国对香港的影响越来越深，而将香港的评级从 AA 加降为 AA， 评级展望是负面。香港经济目前已经陷入几十年来的首次的衰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和美中贸易战都令到很多企业倍感到压力。但是惠誉星期四发布的报告又说，虽然香港的短期经济前景继续恶化，但中期前景就似乎较为正面。惠誉指出，阿里巴巴集团最近在香港上市，反映出香港作为中国企业旗舰离岸融资中心的地位。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12号陪同国民党籍立法委员拜票的时候，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反渗透法这么重要的法律竟然并没有经过行政院审查以及各部会讨论之后提出，违反了宪政的常轨，他非常之担心两岸关系将会更加倒退，这样的发展对台湾不利。台湾立法院在上个月29号在无异议的情况之下通过了执政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提出的反渗透法草案，直接交付议读。民进党希望这项法案在立法院这个会期能够三读通过。 星期三就是12月11号公布的一项新的调查显示，69%的加拿大人受访公众反对华为参与该国 5G 网络建设。民意调查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的这项最新民调说，受访者反对华为参与 5G 建设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在这个之前，美国政府一直警告说，使用华为设备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安全的风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国内经济严重下滑，美中关系恶化，香港抗议仲喺度持续。而在台湾，由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强硬路线，民进党的地位得到巩固。另外，新疆再教育营被西方称为纳粹集中营，中共正遭遇建政7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中国官方媒体亦都是惊呼中国四周烽烟四起。西方媒体亦都频频指出，习近平已经陷入四面楚歌，未来习近平的领导地位是不是会遭到挑战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虽然面临上述种种危机，执政已经7年的习近平在中国国内的地位看似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得到巩固。2019年十月底，中共召开四中全会，在经济形势严峻、中美贸易战以及香港危机持续严重的背景下召开的四中全会，却没有向习近平问责。会议后公布通篇没有提及经济形势恶化以及中美关系恶化的问题，亦没有提确立接班人的事。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因为形势严峻，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可能不得不指定接班人，但是这个猜测没有实现。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资深顾问张克斯11月初在接受美国电视广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说，习近平地位巩固。当时张克斯刚刚访问中国回来，张克斯说他这一次中国之行看法，从习近平的执政效果看，习近平依然很强大，在体系里面处于掌控地位。虽然有人对他的一些做法明显不满，就好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比如他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到现在还不指定接班人等等。张克斯说，不确立接班人是习近平党内地位巩固的最好标志。在2018年2月，习近平还首次被称为人民领袖。但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另外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裘德·布兰切特认为，正是过于集中的权力为习近平日后的麻烦埋下了隐患。布兰切特说，习近平受到挑战不是因为他缺乏权力或者是处在弱势，而正是因为他聚集了这么多的权力，他才处于危险之中。习近平越来越独裁，对党内的同事亦都越来越藐视。如果一个领导人会犯什么罪的话，这个就是罪行。布兰切特是上个星期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中国力量辩论会上讲这一番话。布兰切特认为，不需要再过7年，习近平的执政一定会遭遇执政危机。布兰切特在辩论中以1964前苏共第一书记克鲁晓夫被退休为例，强调个人崇拜、权力集中和专制独裁如何迅速导致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倒台。克鲁晓夫曾严厉谴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是最后自己变成了专制的暴君。布兰切特说，在克鲁晓夫倒台前一刻，克鲁晓夫的副手对他不恭不敬，唯命是从，克鲁晓夫的一些匪夷所思的想法亦都会得到执行。不过布兰切特说，在忠贞的表面，反对的阵势已经酝酿，当克鲁晓夫监管的一些受民众欢迎的政策威胁着他的同僚精英时，这个已经决定了他最后的命运。这个对现在习近平的问题是直接类比。他还引用中共党内文件指出背离中共党内的两大原则，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危害以及可能带来的风险，并指出从毛泽东世代开始，中共党内不同的声音从来不缺乏。布兰切特说，中国国内对习近平的不满已经在聚集。他说，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之子邓朴方 在2018年的一篇讲话中就已经暗批习近平将邓小平时代好端端的一个国际环境折腾到快要四面楚歌的地步。2018年9月16号，邓朴方在第七届残联合国大会闭幕会上说，我们要在事实中寻找真相，带着冷静的心态看清我们自己的位置，我们不要随便逞强，亦不要随便看低自己。邓朴方还说，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方针，争取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这个时候要害的将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波兰切特举得第二个例子是最近新疆再教育营文件被曝光，他说文件由中共体内官员泄露，显示中国官员对习近平的不满。另一个例子是中共官员的不担当、不作为和不负责。不过来自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的傅士卓在辩论会上说，通过中共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军委各方面的人事安排，习近平的权力的个人化已经无以复加，远远超越中共体制内的任何其他政治精英，反对派已经没有途径发声。傅士卓说，这样的专横个人化一定会引发体制内的憎恨，一定，而这个确实可能威胁习近平的领导地位。但是问题是他们如何使他们的声音被听到，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已经没有位置，鉴于习近平在政治精英中的主导地位。傅士卓说，他认为他们很难找到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傅士卓还说，因为人面识别等现代科技的使用，中国社会亦都组建不成反对力量，所以他认为不管你喜不喜欢，习近平还是会与他们同在一段时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张克思在接受 CBS News 亦都表示，在中国虽然一些人不喜欢习近平，但亦都有不少人喜欢他。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约盟国关系紧张，但他似乎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很多非民主领导人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虽然特朗普是这样的态度，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基于强大的军事同盟、自由贸易和在国外促进民主和人权的美国传统外交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彩欣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建立了自己的非常规方法，他对北约和其他美国传统盟友经常讲苛刻的说话。当他批评在最近北约伦敦峰会上被录低取笑特朗普视频的加拿大领导人的时候，这一点尤其明显。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有两副面孔，但是他经常赞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专制领导人，他在推特上称他们为艰难事业中的好人。特朗普和北韩金正恩之间的访问和美丽的信件亦与他的前任有显著不同。特朗普说，我认为你和你的国家拥有了不起的未来，你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员弗朗西斯布朗说，特朗普似乎对专制强人有真的亲和力。他曾经在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任职期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
I think oftentimes these strong men flatter President Trump personally, and he likes that.
布朗说，我认为这些强人时时会夸奖特朗普总统，他喜欢这一点。问题在于美国其他政府部门正在试图抵制这些有着反民主倾向的强人。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看法更为传统。2019年芝加哥委员会调查显示，有 78% 的人认为美国应该维持或者增加对北约的支持，几乎 60% 的人认为在国外促进民主和人权会使美国更加安全。前美国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表示，美国人看起来似乎强烈反对退出国际盟约。他说，只有 20% 的美国人和总统的想法一致，即使他们的盟约仅仅对盟友有利，贸易上亦是如此。 当被问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对2020年的美国选民是否有影响时，一位专家说，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个取决于性格。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资深研究员蒂娜·斯默尔兹说，他认为尤其在这次总统大选中，人会根据总统和盟友与全世界相处的特征和方式做出判断。考虑到美国人将医疗保健、经济和移民作为首要问题，特朗普对明年的外交政策的态度可能不会在投票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恩从国务院发来报道。
台湾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倒数一个月，根据台湾多家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寻求连任的蔡英文持续以两位数的大幅度差距领先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分析人士认为，中外因素包括目前香港的局势是这次台湾选战当中的一大关键。一位美国众议员亦都认为，即将到来的台湾总统选举是对中国政府态度的一次公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约霍12月10号星期二对记者表示，他认为这个将是一次强有力的公投。他再次要讲的是，他的希望是香港发生的有这么多席位被挺香港的人赢走的事情，但愿亦都会在台湾发生。那个是公众在这里发出信号，说他们不会接受中国的权威统治，就是这样。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佩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期盼台湾能够选出一位能够强有力抵抗中国影响力的总统。佩里说，美国希望他们能够选出一位总统，能够强有力的对抗中国影响力，能够强化与美国的关系，并且了解这个是有关台湾人民和自由的大事。约霍就说，他们看看结果是怎样。约霍说，预测结果将会对现任总统蔡英文有利。约霍认为蔡英文将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佩里强调，面对中国近来在两岸问题和处理香港民主抗争的态度上强硬的态度，美台关系现在至关重要。佩里说，他认为没有其他的时候比现在更重要了。大家看到中国在强势崛起，美国要再次重申美国与台湾人民的关系。不过佩里亦都说，台湾的选举结果完全取决于台湾人民的意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鲁比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无论台湾下一届领导人是哪个，美国都会继续与台湾合作。台湾是民主体制，将会产生出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美国将会与任何当选者合作。鲁比奥说，他认为美台关系很坚实，亦都相信会持续坚实下去。约霍亦表示，美台关系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大众跟着下来还会从美国国会听到强有力的讯息，不过并未有具体说明怎样的内容或者是做法。有人问过他，美国为什么这么强有力的支持台湾，他说有很多原因。约霍进一步解释说，首先他们在60年代的时候就有协议将保护他们，并且向台湾出售用于自卫的军事设备，实际上70年代。其次，他们是西方式的民主，台湾和美国相信同样的事情，有同样的信仰，而且台湾对世界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不管是医药还是技术，还有就是他们是和美国有同样信仰的人民。是的，美国将会和台湾站在一起，因为他们是一个生存在险恶环境中的民主政体。约霍强调，虽然他的发言权代表他个人，但其实他的观点反映了国会中大多数成员甚至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斯星期三亦都表示，美台关系密切良好。李斯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相当稳定，相当稳定了很多很多年，就好像和其他关系一样，有好有坏，但是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真的很良好。美国之音的报道。
近期美国上映了两部颇受关注的电影，一部是玛丽埃尔海勒导演的《伦理美好的一日》， 片中讲述了1998年记者莱伊德·沃格尔为撰写文章而采访美国儿童电视节目主持人弗雷德·罗杰斯。而另外一部电影《小丑》它是相反，讲述一个生活陷入困境的喜剧的演员怎样在仇恨、复仇和社会混乱当中最终成为蝙蝠侠的宿敌小丑的故事。下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两部的电影的详细内容。
罗杰斯在他的节目《罗杰斯先生的左邻右舍》之中向儿童倡导同理心、谅解和和解，最终这位善解人意的罗杰斯先生和粉世疾俗的沃格尔成为了朋友。有观众说这部电影使到他们想成为更好的人。而另外一部电影《小丑》就刚刚相反，讲述了一位生活陷入困境的清谈节目喜剧演员如何在仇恨、复仇和社会混乱当中最终成为蝙蝠侠的宿敌小丑的故事。这部电影获得了10多亿美元的票房。这两部电影给了观众带来了怎样的截然不同的感受呢？这些是一篇关于英雄的文章，你认为自己是英雄吗？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英雄。不是的，完全不是。伦理美好的一天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一个粉世疾俗的记者如何掩饰童年的创伤，为老爷杂志撰写主题为英雄的文章，而同受人爱戴的电视名人罗杰斯先生见面。马修里斯饰演女获殊荣的记者罗伊德·沃格尔，他被强制派去采访弗雷德·罗杰斯。在两个人的初次会晤之后，他们逐渐发展了深厚的友谊。汤姆·汉克斯饰演的罗杰斯先生通过善良和洞察力帮助沃格尔从创伤之中痊愈。罗杰斯先生对记者伊德·沃格尔说，有时候他们必须寻求帮助，这些很正常的。罗杰斯又说，他开始看到很多小时的罗杰斯先生的左邻右舍节目，他读了剧本、节目的手写剧本，但是表演的时候并没有尝试通过对弗雷德·罗杰斯一举一动的微观模仿，他是一种节奏、一种安静、一种缓慢。罗杰斯说，他们利用1分钟的时间想想所有爱他们的人。批评人士说，汤姆·汉克斯的出现以及对罗杰斯先生别具一格的诠释和罗杰斯本人一样具有治愈的作用。很多人预测汤姆·汉克斯对这位两次奥斯卡奖得主将会再次获得奥斯卡提名。沃格尔的原型是记者汤姆·朱诺，他说他们的世界充满了侵略性和粗鲁，需要被罗杰斯先生的友谊和和解的思想来到提醒。记者汤姆·朱诺说，他们决定抛弃弗雷德所体现的很多品质的前行，譬如善良和仁慈。他们真的要在后视镜之中看到弗雷德·罗杰斯吗？他们真的要将你这样的标榜抛在身后吗？最近关于礼貌在美国的民意调查表明，65%的美国人对在工作场所、社交媒体和公共场所的粗鲁表达了严重的担心。虽然《伦理美好的一天》在票房上面的表现相当不错，但自从上映以来，票房收入大约是2500万美元，但这些是远远不及小丑的10亿美元的票房。这些是由托德·菲利普执导的电影。杰昆·菲尼克斯因为扮演蝙蝠侠的对手反派人物小丑而成为奥斯卡奖的得奖的热门，他扮演了一个在已经分裂的哥谭镇引发混乱和杀戮的有杀人倾向的反社会者。评价和观众对小丑褒贬不一，一些人认可杰昆·菲尼克斯巧妙地描绘了一个精神错乱的边缘化人，而另外一些人就担心很多人会同情这位独行侠，从而导致模仿暴力行为的发生。奥斯卡评奖季渐近，罗杰斯先生和小丑这两股力量到底哪个将会占上风，大家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普罗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去到商店买嘢，咁李华睇到朱古力正在减价出售嘅，咁所以咧就买咗一大堆。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chocoholic 以及 fix。
Whoa, Lee Hua, I didn't know you were such a chocoholic. How are you going to eat all of that?
我见呢啲朱古力好平啊，我当然系要买多啲啦。诶，你头先话我系 chocoholic， 咁系咩意思啊？系咪话我好中意食朱古力呢
？A chocoholic, C-H-O-C-O-H-O-L-I-C, is someone who likes chocolate so much that they are practically addicted to it.
哦 ，chocoholic 真系指好中意食朱古力嘅人，但系我仲未到上瘾嘅地步啊 ，Larry。咁饮酒成瘾嘅人喺英文里边就系 alcoholic， 咁 chocoholic 系咪同 alcoholic 一样咁严重噶
？Don't worry, being a chocoholic isn't as serious as being an alcoholic. All you have to worry about is getting fat from eating so much candy.
我真系好中意食朱古力，你如果话我系 chocoholic 都唔紧要噶。不过我就唔会食朱古力食到肥晒，因为我好能够控制自己，一日只系食一两粒嘅啫。
I suppose that's reasonable. My mom is a real chocoholic, too. It's easy to buy her a birthday present or a Mother's Day present. I just buy her a box of chocolates.
原来你妈妈都喜欢吃朱古力的。咦，咁睇嚟，好似多数喜欢吃朱古力的人都是女仔。你哋啲男仔唔通唔喜欢吃朱古力嘅咩？
Personally, I love chocolate. But I know a lot of guys who don't like it very much. I don't know why chocolate seems to be more popular among girls.
我都唔知道点解女仔比男仔更加中意食朱古力。咁咧，我哋可以做个调查，睇下每个人每日食几多朱古力，讲唔定可以揾出答案嘅。
Hey, Li Hua, have you had your daily chocolate fix yet?
Chocolate fix 系修理嘅意思，修理朱古力。Larry， 你讲乜嘢啊
？To get a fix, F-I-X.Is to get a portion of something that you're addicted to and thereby relieve your craving. You're a chocoholic, so you need a chocolate fix once in a while.
Oh, fix 喺呢度唔系修理嘅意思，你系指我每日都要食朱古力。今日食咗朱古力未？咁 Larry， 我知道你好中意饮咖啡，我系咪可以话你每朝早都需要a caffeine fix？
That's exactly right. Once in a while, I need a chocolate fix too.I don't know why, but sometimes I really crave chocolate.
你有阵时都中意食朱古力噶？咁讲你同我一样都系 chocoholic。
I don't need to have chocolate every day, but I am guilty of needing an occasional chocolate fix.
哎呀，原来你只系偶然想食朱古力。哎，系啦，答翻你头先嗰个问题，我今日仲未叹过我啲朱古力噶。
Okay, then I have a suggestion. Let's go to Starbucks and get coffee and chocolate chip cookies.
诶，好主意，去星巴克咖啡室饮咖啡，仲食有朱古力嘅曲奇饼，咁你同我都可以各得其所啦。
We'll be getting a sugar fix at the same time too. It's a brilliant plan.
诶，等阵，乜嘢又系 sugar fix？
Well, some people crave sweet things in general, so they need a sugar fix. In addition, sugar gives you an extra boost of energy.
冇错，有啲人每日都要食甜嘅嘢，唔食就好似少咗啲嘢咁。你话糖仲有提神作用噶？咁我真系唔知啊！既然系咁，好啦，快啲去咖啡室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chocoholic， 就系指形容一个人好中意食朱古力，食到上瘾嘅地步。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fix， 喺度就系一个名词，就系食自己特别喜爱嘅食物过下瘾咁解。咁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